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二督促人们接种疫苗。戈特利布表示，以前感染过冠状病毒的人将从接种疫苗中受益。戈特利布说，即使只是注射一剂疫苗，亦会为以前感染过冠状病毒的美国人提供非常强大的免疫反应。戈特利布说，我们相信疫苗提供了更持久和更广泛的免疫力，因此它将更好地保护你免受变种病毒的侵害。目前在印度首次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美国广泛传播。CDC 主任亚伦斯基上个礼拜表示，除非我们能够为更多人接种疫苗，否则 Delta 毒株在社区的传播会继续增加。亚伦斯基说，过去六个月的初步数据表明，各州因感染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中，有 99.5% 的病例是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国防部礼拜二宣布，将取消和微软公司签署的100亿美元的 JEDI 云合同。在礼拜二的新闻稿中，五个大楼表示，由于不断变化的需求、增加的云计算能力和行业进步，此前的 JEDI 云合同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JEDI 云合同旨在使五个大楼的 IT 运营现代化。微软在2019年获得了 JEDI 云合同，击败了市场领导者亚马逊，但是一个月后，亚马逊的云计算部门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提出诉讼，认为五个大楼在今次招标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行为。五个大楼在礼拜二新闻稿中表示，他仍然需要企业级的云能力，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多供应商平台。五个大楼表示，他计划向亚马逊和微软征求合同提要，并补充说，这两家企业是唯一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云服务供应商。佛罗里达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Casia 礼拜二表示，针对该公司的勒索软件攻击，绝不会威胁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Casia 公司在声明中说，他们的技术一般是用来协助管理小型企业，例如牙医诊所、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本地餐厅等。Casia 是一家向 IT 外包业者提供软件工具的公司，部分企业规模过小或者不够大，没有自己的科技部门，就会将相关后台作业交给 IT 外包业者处理。 Casia 所提供的软件工具之一，7月2号遭黑客发动勒索软件攻击，在全球五大州造成数以百计的企业瘫痪，宣称为今次攻击行动负责的幕后主使，已经要求7000万美元赎金来恢复那些受影响企业的数据。据 CNBC 礼拜二报道，快餐连锁店 Subway 正希望升级它的配料和移动应用程序，以有助于吸引顾客回到店铺入面。 Subway 北美分部负责人何恩斯说，我们正在对品牌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改变。从7月13号开始， Subway 的美国餐厅将提供近12种新的或改良的食材，以及10种改良或原创的三文治。高管表示， Subway 的餐厅已经基本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但是大学校园和城市地区的销售额仍在下降。公司认为，扭亏为盈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打造新的核心菜单。根据加盟商披露的文件， Subway 的母公司 Doctors Associates 2020年的收入是6亿8910万美元，比2019年的收入9亿5890万美元下降了 28%。 白宫表示，美国礼拜二开始向越南运送200万剂 Moderna 疫苗，这批疫苗是总统拜登先前承诺的向全球捐赠的8000万剂疫苗的一部分，预定这个周末就会抵达越南。越南国内疫苗接种率极低，过去几个礼拜来，越南的冠状病毒感染率急剧攀升。据越南卫生部统计，截至礼拜一，全国9700万人口只是注射约390万剂疫苗，完全接种疫苗者只有226000人。不知名的美国官员礼拜二话俾法新社知，针对东南亚国家的疫苗援助先是刚刚开始。美国在这个礼拜一运送了100万剂疫苗给马来西亚，其他被列入疫苗捐赠名单的国家还包括柬埔寨、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泰国。 卫星图像公司 StayLogic 礼拜二宣布，佢将通过 Space 合并方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呢笔交易为 StayLogic 提供了$11亿的股权估值，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初完成。迄今为止 ，StayLogic 在轨道上有17颗图像卫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Cardman 话俾 CNBC 知。到2025年，我哋会将轨道上嘅卫星增加到300颗，以获得整个地球嘅每日图像。StayLogic 公司喺全球拥有240名员工，总部位于乌拉圭，而佢嘅研发团队就位于阿根廷边境。该公司仲喺西班牙、以色列、美国同北京开展业务。StayLogic 公司嘅图像卫星每颗只系重42公斤，大细同厨房洗碗机差唔多。今年较早时 ,StayLogic 同 SpaceX 签署了一项多次发射协议，为该公司发射300颗卫星。在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未能就生产计划达成一致之后，全球石油价格礼拜二向3年高位迈进。礼拜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升至每桶77.66美元，达到至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西德州原油上升至每桶76.9美元，这个是2014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上升了约50%，同去年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石油价格的最低位相比，石油价格黑金上升了385%以上。在阿联酋拒绝一项将石油产量协议延长8个月的提议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组成的欧佩克在这个礼拜一被迫放弃谈判。一些欧佩克消息人士表示，8月份的石油产量不会增加，而另一些消息人士就表示，未来几日将举行新的会议，他们相信8月份会增加产量。礼拜二，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军用直升机在一次训练演习中发射了空对地导弹。俄罗斯表示，他在塔吉克斯坦的部队装备齐全，可以帮助确保同阿富汗的边界安全。在1000多名阿富汗安全人员因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进攻进入塔吉克斯坦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礼拜一下令动员20000名军事预备役人员加强同阿富汗的边界。俄罗斯政府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拥有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之一，配备坦克、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攻击机，如果需要将直接或通过地区安全集团帮助稳定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礼拜二，中国出行服务巨头滴滴出行的美股在盘前一度暴跌 30%， 市值蒸发1400多亿元人民币。滴滴出行6月30号先刚刚登陆纽约交易所，发行价是14美元，市值681亿美元。但是在登陆美国无奈，滴滴出行就遭到中共网络安全审查。7月2号，中共当局称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以要求各应用商店下架 App 软件，同时要求滴滴出行严格整改相关问题。7月5号，中共网信办发布公告，宣布将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这个是去年6月当局推出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生效以来，中共网信办首次公开实施的安全审查。而上述平台所属公司在最近一个月内都在美国证券市场挂牌上市。俄罗斯一架载有28人的安-26运输机礼拜二在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上空失联。俄国当局表示，事发时这架飞机正准备降落，目前已确定飞机坠海，机上28人无一生还。俄罗斯紧急事务部表示，这架运输机上有6名机组员、22名乘客，原定于中午12:57从勘察加边疆区首府起飞，飞往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帕拉纳镇，预计在15:05抵达。未料却在准备降落时，在距离机场约10公里的地方失去联系。据报道，近两年来安-26飞机陆续出现事故。2020年9月份，隶属于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载有27人的安-26运输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坠毁，造成25人死亡。 国家飓风中心礼拜二表示，预计热带风暴艾尔莎将在礼拜二晚上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部分地区附近经过，然后在礼拜三上午登陆佛罗里达州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天气预报预计，艾尔莎热带风暴将在礼拜二晚间缓慢增强，并在登陆佛罗里达州之前达到接近飓风的强度，之后随着它向内陆移动，风力预计将会减弱。礼拜二上午，艾尔莎的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个钟头95公里。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他们已经在礼拜二上午开始对墨西哥湾沿岸从坦帕湾地区的艾格蒙特岛聚到斯坦哈奇河这一延展290公里的地区进行飓风监测。国家飓风中心还警告说，艾尔莎可能会带来危及生命安全的风暴潮、洪水和单独生成的龙卷风。佛罗里达州公寓倒塌事故的死亡人数礼拜二已经上升到32人。礼拜二又有4具遇难者遗体从瓦砾堆中被找到，目前仍然有113人下落不明。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一栋12层公寓大楼，6月24号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塌。事故发生时，公寓入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救援官员称，他们正在继续寻找幸存者，但是自搜救工作在该公寓楼午夜倒塌后即刻开启以来，至今还未有找到任何幸存者。救援官员表示，随着热带风暴艾尔莎的外围影响到该地区，现场工作人员必须谨防闪电以及强力阵风掀起的建筑碎片。礼拜二较早时，搜索工作因闪电而推迟了2个钟头。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二表示，自1月1号以来，该机构收到的不守规矩的乘客行为的报告中，有 75% 是不愿意戴口罩的人。这些人的行为随后升级为亵渎、大嗌大叫，甚至身体暴力。今年年初， FAA 对不守规矩的航空乘客实施了零容忍政策，并处以巨额罚款，旨在压制不断增多的这类事件。今年到目前为止， FAA 已经向违规旅客处以总计682,000美元的罚款，并确定了540宗案件中的潜在违规行为，并对83宗案件采取执法行动。FAA 礼拜二披露了8宗案件的细节，其中包括不守规矩的旅客因为拒绝戴口罩引起纠纷而被罚款7,500至21,500美元。中有2宗乘客殴打其他乘客的案件。卫生官员通常认为，如果乘客遵守口罩规定和其他安全准则，乘坐飞机旅行并不会导致病毒传播。日本外务大臣木木敏充礼拜二宣布，日本将向台湾追加捐赠11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并在礼拜四将这批疫苗运送到台湾。木木敏充是在东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这一宣布的。他亦再次提到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及时收到台湾的援助，因此在台湾需要援助时，日本亦应该伸出援手。台湾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1年多时间里面，防疫工作一直很出色，曾经被誉为国际上的防疫优等生。但是台湾的防疫在今年5月中旬出现缺口，染疫确诊和死亡人数大幅飙升，与此同时疫情的恶化亦凸显出台湾疫苗的严重不足。由于全球疫苗产量跟不上需求，很多国家的疫苗都是一剂难求，台湾亦在研发本土疫苗，但是进度滞后。日本曾经在6月4号向台湾捐赠了首批123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而美国政府亦向台湾捐赠了250万剂疫苗。